师们好，昨天我们说到直指啊，宝刃啊，说到除习气，那今天我们再看看下面的内容。后来呀，禅宗呢就主张参这个一个无意义的话头，就将疑问种在这个八十田当中啊，令人左想也不对，右说也不是，根本无法思维想象。就譬如现在啊，念佛是谁呀？就是要叫咱们吃一番大苦，兜几个大圈子，参到一切心行都断绝的时候，真实体性呢就显露出来了。然而这样一来啊，又引出多少野狐狸精隐藏在教授诗里面了啊。比如有人来问啊，这就是学人来问了，如何是佛啊？老师就说，你自己去参。如果都让学人自己去参，老师没有一点开示和指点，那还要老师干什么呀？而且现在参话头的都是千篇一律，人人呐都参念佛是谁，这就很难提起疫情了。因为参禅呐本来是要对机下药的，要看来人有什么因缘，他的根基所在，再令他参相应的话头。所以说参话头不能千篇一律，不然的话就是顿指学人了。啊，本来根基很好的人就被师父一句死话头一下子给圈牢了。而且呢，学人有疑问来问师父，你让他自己去参也没有方便接引，他可能啊就是说根本摸不到起疑情做功夫的方法。所以啊，学人辛苦几十年最后还是了无消息。因为这个原因呢，有人就主张还是恢复古来参禅的直指与宝润的方法啊。其实参话头是从宋朝大慧宗稿禅师才开始的，因为大慧宗稿禅师啊，他看到学人根基钝了啊，所以用话头来接引，来搅绝学人的妄想。当搅绝到无可再搅绝的时候，妄想脱落干净了，真实就显露出来了。可惜现在的老师啊，没有这种方便的手段，不知道用哪个方便话头接引啊。但凡人家学人来了，总是千篇一律的让参话参念佛是谁，所以呢几十年都得不到消息啊。因此啊，现在有人就主张反过来恢复这个古时的直指方法。比如古来说如何是佛啊，完了就说即汝便是啊，再问如何是佛呀，那就回答清淡对面非佛而何啊，啊你这对面的这个不是佛是谁呀，啊这就是古时候的直接指示的方法。但是这样的说法呢，也还是要看来人的根气啊。假如来人的根气很钝，你这样说他一来呢不肯承担，他会想哎呀恐怕不是这样吧啊，还是会起疑心，承担不起。而对于聪明的人来说呢，他又不重视，认为开悟这么便当没什么稀奇啊，所以呢不以为然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以后依旧是凡夫妄心用事，而不懂如何去净除自己的习气。所以啊，接引后来的学人呢，要看来人的根基，不应该只死了法门呢，也不能都用一门。比如说这个学人呢，应该修净土啊，那就应该对他说净土法门，他就是这个根性啊。应该修禅宗的呢，就可以直接用这个直接指示或者令他参话头的方法。如果这个学人适合学密宗，就应该告诉他密宗修行的方法。总而言之呢，方便有多门呐，不能固定用一个方法去接引啊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个话回到经上啊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经。阿难在佛的指示之下呢，他还是不晓得佛是在破除妄计，是要显示他的本来面目本具的真心啊。他还只知道跟着佛的舌根爪呢，不知道回光返照，所以不识三摩提。三摩提呢，就是三摩提、摄摩他、禅那合三而一的这个圆顿法门，就是宗下所说的涅槃妙心、 正法眼藏，这不是用语言可以说到的。但是阿难呢，他不理解这个道理啊，这不是一个阿难人一个人愚痴，这正是我们众生的愚痴。因为我们众生啊，只知道是追逐眼前的色尘，随境生心，分别取舍，造业不停，在在处处呢都是妄心用事。离开了妄心之后啊，反而觉得是落空了啊，是没有心了。所以啊，佛就借阿难之口向我们宣说妙义，使我们能够回头回光返照，见取真心，出离争生死苦海。今天啊，我们有这样好的因缘啊，听到佛说这个向上一着的妙义，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啊。本来呢，一开始阿难就请佛开示摄摩他、三摩提、禅拿这个三融三为一的圆顿、圆融顿超法门。如来在七处争心破妄的时候，就是为了显示这个圆融顿超的妙心。但是呢，阿难是莫名其妙啊，所以在单请佛开示什么叫摄摩他路。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呢？这其实是阿难希望走啊渐次的路啊，他还想着是一点点的，一步一步的啊，一阶一阶的慢慢走啊，走次第的路。那顿超法门走不来啊啊。我还是渐渐的一级级的走吧啊，这是阿难在想。所以他单单的问妙摄摩他，从此呢这才引出了就是前面的争心啊。上文的七处争心到底是争心还是争处呢啊，教下的大德也有争执啊，有的说七处争心是问心在什么地方是争处，而不是问什么是心。到下面呢才是真正的争心。有的又说下面是七处争心的余波，其实啊争处就是争心。比如我们将一颗宝珠或者一只杯子啊，一个茶杯放在某个地方啊，就放到这儿了，是因为有宝珠有茶杯才说地方啊。假如连宝珠和茶杯都没有，就谈不上所放的地方了。所以啊，这个地方并不是空洞无用的地方。知道了地方啊，到底是在哪了，在什么地方，那宝珠茶杯也自然就在其中了啊。所以在这里呢并不需要分别到底是争心还是争处啊。那这个上面的这一段呢，就是老人他就引申了啊，引申了从经文又说到禅宗，又说到直指啊。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，明天继续后面的内容。谢谢大家。